日本岸田第二次内阁新设的人权事务首相辅佐官中谷元在11月15日接受日本 BS 电视台的专访，他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不容忽视，日本政府需要考虑如何应对。他也表示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并不容易。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中谷元是经验丰富又有深厚民意基础的资深政治家兼军事专家，他曾经当选11次众议院议员，在安倍内阁时期曾经担任过防卫大臣，并在去年与在野党的议员一起成立由60多位朝野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政策相关议员联盟 JPAC， 他们谴责中共以及港府对香港人权的打压，因此中谷元是日本人权活动政治家的代表。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
中谷さんはね、高知県出身で、自由民権運動、日本でね、中井町民とか板垣大輔とか、運動家がたくさん出ている。
中谷元的故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发源地高知县，中江长明、板垣大助等众多的人权活动家都是出生于高知县。我自己也曾经在 JPAC 的会议上遇到过中谷元，他经常对于日本的自由和人权运动历史侃侃而谈。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权也十分的关注，而且积极的付诸行动。中谷元是中国议题专家兼军事专家，他对中国的立场非常强硬，曾经就新疆维吾尔人权一事猛烈的批评中国，并付诸法案编写，试图让国会通过决议。阿古智子指出，中谷元在今年4月又与跨党派议员成立了跨党派人权外交联盟，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其积极的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
この JPAC の関係者が集まって、そこから他の議員たちにも働きかけて、超党派でこういう
中谷元曾经主导 JPAC 编写一项谴责中国压迫人权的法案，在交付国会表决，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因为无法整合党内的意见，没有通过决议。目前 JPAC 也在研究如何制定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不过在日本通过这种决议的难度相当高，需要在执政团队中有重要位置的政治家来推动。阿古智子表示，当时中谷元是民意代表，现在成为专责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应该对于在自民党内推动人权相关的法案有显著的影响力。中谷元在11月15日的电视专访中表示，人权外交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日本想和其他的国家合作，也希望让政府内部能够跨部门和机构有共同的意识。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对美国之音表示，岸田文雄从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就公开指责中国在新疆与香港的人权问题，两个月后自民党众议院大选获得单独稳定多数，岸田文雄就任命中谷元担任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此举对于国际社会与中国释放的信息是日本将与美国共同捍卫作为普世价值的国际人权法。胡庆山说，
由拜登重新回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可以看出美国要坚持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念，所以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当然会强调日本安保同盟的同时呢，将会跟美国还有其他国际社会的国民主权的这些同盟国呢，包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呢，这些人权保障的先进国家在内呢，向完全藐视国际人权法存在价值的中国发出坚决捍卫国际人权法的重要信息。这一次岸田文雄第一次将人权保障作为阁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可以看得出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的这些区域化，人权保障将会成为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核心基础。
胡庆山认为，岸田文雄此项任命具有捍卫国际人权法，作为强化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根本基础。 他指出，美国是立宪主义的国家，是全球与人类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民主权人权保障的国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领导下，制定同样是国民主权保障人权的现行日本国宪法，直到现在才设立专职人权事务的重要岗位。选择中谷元担任这个岗位，是想要整合中谷元擅长的领域以对抗中国。胡庆山表示，中谷元是自民党的强硬保守派，主要的实务经验偏向防卫与安保法，紧接着他必然会把中国企图武统台湾也视为新岗位的重要命题。他说，
中谷元应该他自己清楚知道自己被岸田文雄首相任命担任这个国际人权问题的辅佐官，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强化日本防卫与安全保障，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以国际人权法的基本的基准来去处理相关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教育营，还有香港的国安法实施的这些问题。中谷元当然也会很清楚的知道，中国的下一步都是要对付台湾，就是用武力的威胁要强制统一台湾。因此呢，中谷元上任之后，会把台湾的问题视为是国际人权的问题，用防卫日本以及强化国际和平法治以及安全保障来作为是最大的一个正当化的基础。
中国在得知中谷元出任人权议题首相辅佐官的消息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1月8日表示，日本政府的人事安排是日本内政，不予评论。我想指出的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表示，中国与日本双方都在想办法避免过度对立，所以中国的回应不会太过激烈。他说，
中国はね、今アメリカとの関係も調整しようとしてきてるし、経済がね、かなり調子が悪いですので、
中国现在也试图与美国调整关系，加上中国自身的经济走下坡，当然不会和每一个国家都树敌。何况美日关系紧密的时候，中国就会对日本友善一些，企图拉拢日本。前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一直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而这次新任的外务大臣林方正曾经长期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会长，他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加上明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日本可能会邀请习近平作为国宾访日，中国当然不想在这个时候把关系弄坏。淡江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庆山认为，中国未来会使用反对拜登政府所强调的人权保障乃是普世价值的说法，同样主张中国的内政与国情和美日不同，因此美日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说，
美国对人权保障的坚持，不管是对中国采用这个提高关税的贸易惩罚政策，或者是对于中国新疆维吾尔族教育的产品拒绝购买，或者是惩罚香港国安法的这些执行者，禁止他们去访问美国，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等等，这些的做法呢，中国人有可能也会参考美国坚持人权保障的这些惩罚的措施，来提出日本他自己的惩罚措施，甚至呢，如同日本过去对于绑架日本人质的这些北韩所采取过的这些经济制裁的措施都有可能。
胡庆山指出，中国也很有可能将中谷元列入不受欢迎的人物，并且采取报复手段，禁止中谷元进入中国与港澳地区。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也认为，如果日本政府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在人权问题方面向中国过度的施压，中国将会强烈的反对，那么到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将被迫软化，以保持平衡外交。他说，
こういう新しいポストせっかく作ったんですから、具体的に何か成果がないと何のために作ったんです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岸田政府
特别新设这样的职位固然利益良好，但是必须看往后是否能推行出具体的政策并且落实执行，否则就会失去设岗的意义了。特别是日本应该不要被中国影响，呈现出日本对于人权、民主主义等价值应有的态度。到目前为止， 日本在推动国际人权方面并不算表现特别的突出，特别是如果平衡外交政策逐渐占上风，中谷原想要出台具体措施就将面对相当大的挑战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